说到宝可梦游戏，一大吸引人的特色就是可以捕捉喜欢的宝可梦，并且训练他们成长，学习不同技能后挑战道馆，成为宝可梦对战大师。然而，除了钻研对战的技巧之外，宝可梦的游戏中还有另一个有趣又重要的目标，就是收集完游戏中所有的宝可梦，完成宝可梦图鉴。那回想起小时候刚玩宝可梦的时候，每次收服到新的宝可梦，都会迫不及待打开图鉴，想要听听看它的叫声，以及看一看它的说明。然而不说你可能不知道，宝可梦的图鉴说明文当中，其实有许多宝可梦的说明都写得令人哭笑不得，而在这当中又以第一世代的宝可梦图鉴写得最为有趣特别，时常被玩家拿来讨论，甚至呢成为了知名的梗。那有哪些宝可梦说明是非常有趣且搞笑的呢？今天我们就来回顾几个初代宝可梦中搞笑的图鉴说明文啊。首先我们来看我们的一号选手波波，一般系与飞行系的小鸟宝可梦，相信这只宝可梦大家都不陌生哦。在第一世代的宝可梦游戏中，最初的道路上就可以遇到的家门鸟。我们来看一下波波的图鉴说明，不喜欢战斗，经常藏身在草丛中，抓取小虫作为食物，听起来呢非常的正常，跟我们现实世界中的鸟没什么不同。然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进化型，也就是 BB 鸟，进化成 BB 鸟之后，不管是体型还是毛都明显的变长，体积变大之后，想当然而捕食的量也会变多。既然图鉴中说波波会去草丛中找虫子来吃，那我们可以猜测哦，比比鸟应该捕食的会是一些更大的虫子吧。然而初代的图鉴呢却是这样子描述了，脚爪非常发达，会一把抓住猎物蛋蛋带回100公里外的巢穴。等一下，前一个不是才吃虫而已，怎么现在突然变吃宝可梦啊？蛋蛋快逃啊。令人匪夷所思的还有，这个飞回100公里外的巢穴也太夸张了吧，几乎快要是台北到苗栗的距离哦，这飞到一半不会累死吗？那我们呢再来看下一个进化，比雕。说到比雕，最有名的画面呢应该就是小智把比雕放在长盘森林后就再也没有回来过的印象。虽然现在小智呢已经跑了很远很远，不过比雕其实随时要回去找小智都是非常容易的。那这怎么说呢？我们同样来看一下图鉴，会展开美丽的翅膀威吓对手，能以二马赫的速度在空中飞行。二马赫究竟有多快呢？大约是1小时2450公里，比一般飞机还要快，这也太快了吧。好的，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选手凯西，超能力系的念力宝可梦，本身除了第一世代之外，在许多的宝可梦作品中都有登场，相信大家对他也不陌生。由于早期大都只会使用瞬间移动的关系，因此非常有名的特色就是在游戏中超难捕捉啊。我们先来看一下凯西的图鉴，一天中有18个小时都在睡觉，就算睡觉的时候也会使用各种的超能力。先不说这个睡觉时间是不是有点太长，那看他这个眼睛，他就算是醒着我也是不知道。凯西的叙述呢其实相对正常，但进化之后呢就开始不一样了。凯西会在16等的时候进化成永吉拉，这只宝可梦的命名以及原型是来自知名超能力者尤里盖勒，特色是手上握有着与超能力相关的汤匙。虽然玩家们都知道手上的永吉拉是从凯西进化过来的，然而图鉴却不是这样说的。在某一个早晨，拥有超能力的少年在床上醒来，变成了永吉拉。所以我们刚刚辛苦培育的凯西进化后是去哪了？好的，我们再来看看永吉拉的进化型胡弟。胡弟是必须由永吉拉使用通信交换才能进化的宝可梦。这个进化方式在早期真的是超级无敌尴尬。进化后的胡弟在外形上呢变得更加的老练且聪明，手里也拿着两个老练的棒棒。胡弟到底有多聪明呢？我们同样来看看图鉴，拥有运算速度比超级电脑更快的头脑，智商大约是5000。5000是怎样？我大概有查了一下，一般人智商140以上，好像就会被称作天才。哇，这个胡弟直接海放，只要你有一只胡弟就可以完全智商压制所有人类。那我们再来看到下一个宝可梦，小火马，火系的火马宝可梦，特色是头顶以及尾巴有着燃烧着的火鬃毛。说到马给人的印象就是可以长时间在草原奔驰，以及拥有很好的跳跃力。不过小火马毕竟还小，应该顶多跳个1公尺左右就已经很厉害了。然而我们来看一下图鉴是怎么说的，身体很轻，脚的力量很强，一跳就可以飞过东京铁塔。
OK，
首先令人很意外的是，原来宝可梦的世界里面是有东京铁塔的。 再来，东京铁塔的高度是333公尺，等于一跳可以跳超过半个台北101。OK， 同样的，我们再来看到它的进化体烈焰马。烈焰马会在小火马等级40的时候进化。令人好奇的是，进化之后身体素质有着什么样的变化呢？其实小火马这个跳高力就已经根本太扯了，所以我们烈焰马的图鉴说明，这是注重在速度上，时速最高可以到240公里，会一边燃烧熊熊的火焰，用和新干线一样的速度奔跑，这个不会太快吗？现在回头来看初代动画片头中的烈焰马根本就是在放水啊。好的，接下来看到下面一位走路草，草系加上毒系的杂草宝可梦，库萨库萨库萨库萨。走路草的外表其实非常的可爱像是一个头上长草的小精灵。我们来看一下图鉴说明文，别名迷行草，据说每到夜里，它会用两条根走上长达300公尺的距离，这是故意来吓人的吗？我们来看走路草的进化型，臭臭花，臭臭花会在走路草21等的时候进化，在外形上会从原本的娇小可爱，完全转型变成一个嗜睡帽。名字的叠字的臭臭，令人不禁好奇这到底有多臭呢？我们同样的来看一下图鉴，雄蕊会散发一种极其强烈的恶臭，能让2公里外的人昏倒。哇哦，这根本是新时代生化武器耶！那再来，我们看到臭臭花的进化体，霸王花，霸王。花必须要靠臭臭花使用叶之石才能进化。从外形来看很明显这个宝可梦就是参考了大王花。那同样的呢，我们来看看图鉴的说明，从世界上最大的花瓣上将让人过敏的花粉像鬼一样的大量传播。我们如果从图鉴上来看会发现走路草一连串进化的宝可梦根本全都是来乱的，我还是左转让它进化成美丽化比较好。那其实由于这个图鉴的说明太过有趣，因此还让某个现实世界中的动物变成了梗。那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先来看看这只宝可梦雷丘。雷丘是电气系的属宝可梦，也就是我们主角皮卡丘的进化形态。说到皮卡丘，最早的印象就是它时不时的会使用电极把我们的小智给电焦，而雷丘其实也会电极有时候会达到10万伏特，不小心碰到的话，连印度象都会昏厥。为什么是印度象？关他什么事？然后宝可梦的世界似乎对印度象非常的不友善。我们来看看鬼丝，鬼丝是幽灵与毒系的宝可梦。我们在初代的游戏当中可以在宝可梦塔中遇见它。来看一下鬼丝的图鉴说明，稀薄的瓦斯状生命体，被瓦斯包围的话，连印度象也会在2秒内倒下。到底是关印度象什么事？我跟你说，宝可梦世界的人如果不好好保育印度象，一定马上就灭绝。由于印度象这个词莫名的重复出现在图鉴当中，因此也变成了玩家们常提起的一个梗。有趣的是，在传说阿尔宙斯中，雷丘的图鉴说明进行了些许的更改。我们来看一下，发出的电极能超过10万伏特，其威力之强，即使是故乡的大王铜像也能一击电死。等一下，这虽然不是印度象，但只是换个苦主而已OK， 好的，以上就是本期初代宝可梦图鉴中各种有趣又奇怪的说明文。其实这些说明文都很有名。回想起小时候我玩的时候，每次看到图鉴我就觉得很嗨，总觉得上面记载了很多庄重又细微的设定。长大后才知道，原来很多都很不可思议未来还会登场更多动画相关的影片，有空时都欢迎大家回来观赏。希望今天更开心，我们就下次再见吧。